境忧患。他被藐视，好像被人厌面不看的一样，我们也不尊重他。他诚然担当我们的苦难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，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，被神接打苦待了。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业压伤。因他受的刑罚，我们得平安；因他受的鞭伤，我们得医治。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。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业都归在他身上，他被欺压，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。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，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，他也是这样不开口。因受欺压和审判，他被夺去；至于他同事的人，谁想他受鞭打，已从活人之地被剪除，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？他虽然未行强暴，口中也没有诡诈，人还是他与恶人同埋，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。我们的主是一位受苦的主，是一个常经忧患的主。两个星期前我曾经讲过，苦难是一个谜。基督徒应该是有平安和喜乐，为什么要受苦呢？难道神没有能力来保护他的儿女吗？神有没有这个本事来救我们脱离苦难？耶稣是神的儿子，难道神爱自己的亲生儿子、独生儿子，为什么要让耶稣来受苦呢？这就是神对苦难的回答。苦难不是一个神学问题，不是通过讲道理来解决。神对苦难的回答是什么？他亲自进入苦难，他亲自进入苦难。师母昏迷已经有两个多月了，他无法感受痛苦，因为他没有知觉。但我是清醒的，我可以充分地感受他的痛苦。我们是一根藤上的两个苦瓜，我多么需要安慰。感谢神通过许多弟兄姐妹来帮助我，安慰我。我接到不少电话，有的说你要坚强，你要挺住，还有人说你要加油。我知道他们的心是很善良的，但是我不太明白你叫我加油是什么意思。加油在苦难的道路上跑得更快吗？有的人在电话里问我一些情况，问完了情况，接下去他这样说：对不起，我不知道怎样来安慰你。还是你自己多保重。是的，要安慰一个受苦的人是不容易的，因为一个受苦的人有很多的困惑，他要问很多的为什么，而这些为什么常常是无从回答的。那么神怎么来安慰我们呢？他的回答，神对苦难的回答，就是道成为肉身，他自己亲自进入苦难。 他自己承担了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痛苦，这种安慰是十分难以想象的。神对苦难的回答就是十字架。很多人，包括一部分基督徒在内，想把神从苦难的钩子上取下来，但神却要把自己挂在苦难的钩子上，那就是十字架。我们常常以旁观者的身份来观察别人的痛苦，把他们当成一个哲学的研究或者神学的问题来讨论。这种观察，这种研究，对苦难是没有多大意义的。对苦难正确的方法是进入苦难，这样你才能够从他那里学到东西。有人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，他们做了调查，做了统计，在这个世界上因为苦难而反对神的人，大部分来自生活舒适、自己并没有亲身经历的旁观者。真正吃苦受难的人，十分之八九反而成为更坚强的信徒。神学家 James Stewart 说，怀疑派来自旁观者，是那些从外面观察而不是从里面去体会苦难的人。因为对苦难的回答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，不是像很多中国人所说的，他们用一句话来回答，你听听他说什么。他说，吃的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他们想用这样一句话来回答所有的苦难。苦难不是一个数学题目，不是一个方程式，它是一个个人的问题，它需要一个个人的回答。答案不是用一个公式，它是关系到你对神的认识。因为我们最容易提出的问题就是，神啊，你在哪里？神的回答说，我的儿子耶稣基督就在那里。在我们生命中最消沉的时刻，他和我们在一起。不管你所处的黑暗有多么深，他受的苦比你更深。不管你流的眼泪有多少，那些眼泪都成为他的眼泪。耶稣他不仅就是苦难的解释，他更是我们真正的需要。当我一个人默默地坐在师母的病床前，看着他全身的皮肤都变了颜色，没有一个地方不改变，我最需要的不是一种解释，而是有人能跟我坐在一起。我感到孤独，所以神就用他的同在告诉我，他不会离弃我，他不会撇下我一个人去面对苦的。基督的十字架就是神对这个世界苦难的回答。2000年前，当耶稣在中树的主日骑着驴驹，像君王一样的姿态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，犹太人以为耶稣进城的目的是要来拯救他们脱离罗马帝国的统治，让他们恢复自由。所以犹太人欢呼，犹太人高兴，他们从此以后可以过幸福的生活，美满的人生，可以有事业，有家庭，有健康的身体。这是对犹太人来说太熟悉的，因为在耶稣进城前200年， 他们就受到外族的统治，生活非常痛苦，所以人民就起来革命。当革命成功的时候，那个革命领袖进入耶路撒冷也同样受到这样的欢呼。救星来了，救命的恩人来了，我们可以从此改变我们的生活。但是不幸的是，革命成功以后，罗马人又来了，罗马帝国又来统治他们，他们又变成一个殖民地，受到不平等的待遇。所以这次耶稣来了，他们以为又是一个民族的英雄，又是一个革命的领袖，他们欢迎，他们高喊何塞纳。五天以后，就是这批人，他们高喊着把他钉十字架。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？原因非常简单，因为他们对耶稣有一个错误的期待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对基督教的信仰是怎样期待的？你有没有一种错误的期待？耶稣骑驴进城，他象征着他是和平的君王，他所带来的是要悔改，悔改的信息，他所带来的是天国的福音，他要使人的灵魂得到拯救，使人的心灵得到解放。他不是政治的诠释，他不是经济的改变，他不是财富和长寿的成功神学。如果人存着这种梦想，存着你对人生目标的追求，那你就是来信耶稣，来欢迎耶稣，那你就是一种错误的期待。多年前，有一位台湾的牧师，他告诉我，他在农村一个教会，一个教堂，在教堂外面写了很大的几个字，信耶稣得永生。这句话很对，所以有时候传福音啊，呼召人家决志啊，周围的农民来听到以后啊，都信了耶稣。有一位农民信了耶稣以后啊，决志祷告做完以后，就对他说，水牛在哪里？怎么水牛？他说，你不是信耶稣得水牛吗？因为时间久了，这个风吹雨打，这个永生的上面一点没有了，生的下面一横没有了，那不就是水牛吗？他们期待的是水牛，他们期待的是物质，他们期待的是家庭，他们期待的是事业的成功。如果你也是这样的期待，你很快就会失望。就像当年的犹太人，他们的期待失望以后，他们就开始了灰心，就开始对耶稣的仇恨。错误的期待也常常表现在我们对人生的认识上。有一位牧师叫杨牧谷牧师，在他的晚年得了癌症，经历痛苦的时候，他体会到，他写了一段很好的文字，生命本身就是有苦有乐，人生的遭遇本来就是有高有低。你不必去问他这样说痛苦的原因是什么，也不需要强行去解释。健康和患病都是生命的一部分，他认为应该平静地去接受，不需要任何理由来解释受苦。他说，人们所以很难应付人生的逆境困境，是因为他们对生命有一种错误的期待。他以为幸福快乐是必然的，所以遇到痛苦失败的时候就失望， 甚至很多基督徒也一样的，有那种不现实的看法。他以为相信耶稣，人生就会花香缠漫，有神的保守，就不会有患难灾害。亚牧师说，其实刚刚相反，很多的苦难和迫害正是因为相信耶稣而有的。因为基督徒对生命的一份坚持，对生命的执着，比不信的人要面对更多的灾害和心灵上的挣扎。所以基督徒不应该期望因信耶稣就不再遇见苦难，真正的信仰能使人有勇气和力量去应付人生的风风雨雨。信仰不是用来解释人生，信仰是用来承载人生。信仰的承载能力就是让我们能够接纳生命，不去逃避。亚牧师是一位很受人敬仰的牧者，他让我们对生命、对苦难同样需要调整，要有正确的期待，对信仰要有正确的期待，对人生要有正。从今天开始的一个星期，是耶稣受苦最深的时期，在这个星期中，他要面对官府，面对戏弄他的兵丁，面对诬告他的仇敌，他要被鞭打，受身体的摧残，最后钉在十字架上。他的亲友和门徒都要离开他，他的生命要走到终点。但是在巨大的苦难面前，耶稣坚定地信靠神，他战胜了苦难。神的目的不是救我们脱离苦难，而是要我们像基督那样最后战胜苦难。哥哥他不是十字架道路的终点，耶稣也不是一直钉在十字架上，受难周之后就是复活节。耶稣没有被苦难压倒，他战胜了苦难，他因为摆在前面的荣耀而轻看那些苦难。耶稣成了，成功了，这是真正的成功神学，成功的战胜了苦难。战胜苦难的关键是什么呢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知道有什么办法可以战胜苦难？就是两个字，信心。希伯来书十一章说，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我们都有盼望，在苦难中都有盼望，你有盼望，我们大家都希望师母很快的苏醒过来，很快的健康的在我们中间，这是盼望。盼望大家都有，盼望苦难很快过去，好日子就在前头，但是盼望不一定能实现。盼望战胜不了苦难，信心才是盼望的根据，是盼望的实底。所以信心非常宝贵，很多时候我们把信心和盼望混同，以为我有盼望就是我有信心，结果呢是失望。说明什么？说明你的信心是假的。信心必须经过考验，才能变得越来越真，才能成为盼望的根据。而且这个考验还需要不断。3月22日，这两个星期前，我同大家讲了信心的试炼，有火炼的试验，信心经过考验才更有价值。因为当时在我回到山镇前，师母的药物中毒造成皮肤大面积的脱落，已经开始好转。哎呀，一个难关过去了，医生正在考虑把师母转回山镇，所以 我同大家分享，不知道你还记得吗？我同大家分享了，在那当时很严重的考验下，开始多么的害怕，多么的恐惧，但是靠着神的恩典，我又坚强的度过了，坚强的挺住了。我以为我在信心的锻炼上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，所以我才来同大家分享。当我站在这个地方跟大家分享的时候，我不知道，我一点也不知道，更大的考验还在等待着我。3月24号，星期二，陈宝卫弟兄和吴建辉姐妹把我带回西雅图。他们原来本来准备1点多钟走，怕我着急，所以宝卫很快的完成他的实验，早早的把我们一起，我们三个人一赶到西雅图，我们什么地方也没去，马上进了医院。一进病房，看到师母的样子，我告诉你，我真的吓了一跳，我真的吓了一跳。他的眼皮已经翻出来，我从来没看到一个人的眼皮肿到能够翻出来，全身又肿又红，这个红是暗红，黑红，心跳达到150几。医生告诉我，他已经曾经达到过160。医生要我马上表态，我说表什么态？他说心跳停止以后，要不要抢救？要不要放弃治疗，让他平安的离开？医生说，师母的生命只有几天 ，only days， 要我做好一切的准备。医院给了我一份西雅图殡仪馆的名单、地址和电话。哎呀，当时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好。天哪，怎么一个失恋接着一个失恋，我连喘息的机会都没有呢？我感到慌张，我真的慌张，慌张到我把汽车的钥匙都锁在汽车里面，打电话叫人家来开修锁的，开始讲的很便宜，几十块钱，来了以后才知道不便宜。这个时候我才真正体会到，信心不是一句空话，只有经过试验的信心才是稳固的根基，才能够面对挑战。以赛亚书28章16节说，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，看啊，我在西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，是试验过的石头。记住，这是试验过的石头，是稳固的根基，是宝贵的房角石，信靠的人必不着急。信靠的人必不着急。那反过来说，不信靠的人，你一定着急。我的信心非常有限，但我们的神是信实的。我对医生说，不管情况如何，我不放弃，还要治疗，还要抢救。医生反过来问我，抢救几次？我还不大懂什么叫抢救几次。 他说每一次强迫呼吸维持两分钟，你到底要维持几分钟，你都要讲清楚，否则你人不在谁负责。他说你这样做，师母再也不可能回到山镇。我说即使他在医院中过去回不到山镇，我不后悔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今十天过去了，在大家迫切的祷告下，包括西雅图基督的教会，包括许多我不认识在各地的教会，师母的情况又有了好转，心跳又开始恢复正常，白血球又上升了，他的生命又一次被留住了。连医生都给我这样说，师母太 tough 了，他的生命力太强，他说换一个别人他早就没了。不是他的 tough，是我们的神非常 tough。 他一次又一次的经过了死荫的幽谷，神一次又一次的与他同在。这说明什么呢？说明生命是在神的手里，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在神的手里，在神的手里是最安全。当年耶稣怎么样战胜了死亡，我们也同样要战胜死亡。苦难不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，它是神锻炼我们信心的工具。神期待我们，神期待着你，也期待着我，我们都能够像耶稣那样，使我们的信心经过试炼能够比那个金子更加宝贵。彼得前书一章七节说，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，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珍贵。我一直不太明白，我常常问神为什么要拖这么长时间，你要医治不就很快医治吗？你要接他回天家不可以很快接他去吗？67天的日日夜夜，这对我是什么呢？这就是神要锻炼我的信心，锻炼我对他的认识，他要让我知道我们这位神他是真的，他是信实的，在他的手里是最安全的。